各位早上好，我们刚读了《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今早的信息呢是继续上周所讲的。在这一段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名叫西门，一向来是行邪术的。那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文来学习一些的功课。在上周我提到亚洲最后一次经历过这个教会的复兴是在30年代，那时候神兴起了一位中国人，那大家都有听过他的名字，宋善杰。他为我们呢，特别是华人的教会呢，我们以人来讲说立了功，因为接着他我们的教会得到的复兴。那他在29岁的时候得到他的化学博士学位，当年他有很多就业的机会。那我说就业的机会，这包括在美国和欧洲的地方，但同时呢，神在他的身上有一个更大的旨意，神呼召他，神要他去传道。感谢神，这位传道人他愿意，他放弃了一切，放弃了一个很好的就业的前途来传福音。神就使用他，这唤醒亚洲的教会，使到好多的这教会在这垂死的当中呢，这活过来。自1935年到1939年这一段时间呢，宋善杰来到新加坡有好几次，他每趟来的时候呢，都开了这我们所谓的分信的布道会。那今天还有一些牧师长老甚至呢信徒们曾经参加过他们的这个复兴大会。那我们的已故杜牧师也是在他的侍奉下认识了主，也因为他的影响而决定来侍奉神，所以他对新加坡的教会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从他受益不浅。那最明显的一个这个他的侍奉留下来的果子，就是经念神学院的这创立。那经念神学院呢是在哪一年创立的？我们这里有几位常到经念区域参加他们的这个讲课，相信你们都有听过他们的讲师讲到他们的历史。那经念神学院呢是在1937年创立的，那你可以想这个历史有多少年呢？有80年的历史，对吗？如果没有错的话，去年他们庆祝了这个80周年的这庆祝。所以神兴起这间神学院来培训许多许多的传道人。这神学院的兴起呢，也是这宋善杰的侍奉的果效。那在他的这个分信的聚会里头呢，有很多的经历。那我们看到很多人来信主，很多人参加他的聚会，但在分信的时候，教会也面对了一些的挑战。宋善杰他本身在传道的时候也受到一些的阻碍。那今早呢，我要提出两件事情。第 第一，当他在连云港的泰州在讲道的时候，因为许多人听到他的传道，还有传道之后的这个结果，就是很多人信主啊，那些患病的人得医治了，那些被巫鬼捆绑的人得释放，所以很多人都来泰州听到啊。那据我所读的那一天的聚会呢，这外省来的人超过当地的人，也是说多数参加聚会的人是非信徒，所以那个聚会里头呢，信徒占少数。不过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当中就有一群小群的基督徒呢反对这善节的他的送善节的他的这个讲道。那他特别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呢记载了一个人，他说在他的聚会的时候呢，这个人不断的在唱灵歌，然后就开始跳灵舞。那这人呢在大众的面前呢说他能够赶鬼，他有这个能力赶鬼啊。那这个人也说他的孩子们不用上学，他们要等候主耶稣的来临啊。那凭着这个记载这样的说，我们大概知道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对吗？在奉信的时候圣灵在工作。不过你还记得在上周我们提到在奉信的时候教会也面对逼迫，所以宋善杰呢在他的奉信聚会里头呢，他也面对了这些的挑战。那过后当然需要处理，他们在当地的教会也处理了这件事情，让宋善杰能够继续他的这个聚会。所以这里要大家看到的就是大有复兴，但同时二者也在工作。他用这一个人来扰乱当时的聚会。那宋善杰也提到在1938年大概四月份的时候，在福州的一次聚会里头，他面对了很大的这个阻碍啊。当时有人就传谣言到这个当地的这政府，说宋善杰来传一些假的道理啊，要吸引人来跟随他，所以那时候呢就引起有关当局的关注啊。那他记载他说那一天晚上的聚会啊，有几个穿着黑衣的这人来到教会的门口啊。那这些穿黑衣的人来到教会门口做什么呢？当然他没有加以解释，但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啊，他们来不是友善的，他们来是要闹事，可能要把宋善杰博士，我们称他常常称他为博士啊，宋善杰呢把他带走啊。那他说那时候呢教会就把门锁住啊。那有人提议说那次的聚会就取消，但他没有取消，他仍然的讲道，讲道之后呢就有信徒把他从后门离开了，从后门离开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引领，神禁止了一切人所要做的。提到这两件事情，主要的就是让大家知道在奉信的时候也会面对这样的挑战。所以回到我们今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到有这个人名为西门，他是行邪术为生啊， 因为很明显他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赚钱。我们也知道其实有些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赚钱。好，我们就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从第九节到二十，应该读到二十四节哈。这段经文呢，我们把它分为三段。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西门的魔力，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这段经文开始说，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所以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个人来自撒玛利亚。那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谈到神差遣腓力到撒玛利亚去，那他的来到撒玛利亚就应验了这耶稣所赐的这个大使命，要福音传遍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还有到地极。那这人在城里行邪术，这给我们看到城里的百姓都听从他，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一个人呢，他有影响力，他的力量是一种的魔力，那使到很多人都惊奇。其实这个惊奇两个字呢，都带有这个害怕的意思，因为他们害怕他，因为他有一某种的邪力。在几个月前我到马来西亚去啊，然后与一群的基督徒在聊天，在聊天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谈到在马来西亚的这一群人我用这个字，那大家应该都明白啊 ，BOMO， 明白吗？他们是行邪术的但不但完全行邪术，因为他们也会采用一些传统的药物来所谓的治病所以当地人呢，他们会去找这些伯母来医病，甚至呢来为他们解答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当我们在提的时候，他们又讲啊，有这对夫妇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有基督徒去找这些人。当我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很惊奇那我们都知道，这些他们用的这法力、法术的力量是来自恶者，既然还有基督徒去寻找他们，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些行邪术的人，他们的确有力量他们用什么手段我们不知道，有的是一些欺骗人的手段那他们的药物呢，他们说是这个祖先传下来的一些药，那服了这些药呢对某某的病有帮助。好，这是我们常听到的，但为什么基督徒还去找他们呢？我们也知道他们这个求问的灵不是神的灵，而是鬼的灵，但却有人去 找这些的伯母。那我们都知道，一个很迷信的社会，他们更会相信这些的邪术。迷信的教会，他们很相信这些的邪术。我认识一位朋友，那这位朋友的父亲呢，在好几年前花了10万块到菲律宾找这些的人来治他的病。那他花了这样多钱到菲律宾治病，不是到这个医院去，而是到去找一些的我们今天称为神医、那当然英文字呢，我们常用的是 faith healer。 那找这些神医来医他们的病。当然我这位朋友的父亲呢，病却没有治好。那过后他回到新加坡，他很生气、那我问我这位朋友，我说谁告诉他去找这些人，他说就是基督徒，所以把一些的罪都怪在基督徒的身上。他说是基督徒、介绍他到菲律宾，因为菲律宾是一个他们认为是基督教的国家，但事实上呢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好，这个是一个历史。那我们也知道好多的新加坡人就用了大笔的钱到外地去寻找这些神医来医他们的病。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社会若很迷信的话，这个社会呢就有很多行这些邪术的人、我要强调的这一点呢，就是让大家知道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是相当迷信、那虽撒玛利亚人是半犹太人，但老早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已经远离了敬拜耶和华上帝，他们已经开始拜假神。所以到了这腓力来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人不但拜假神啊，他们还听从这些行邪术的人。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很多人都听从西门，因着他所行的而感到惊奇。我们看到不但他们听从，第十节还告诉我们，他们把西门当作是神，他称他为神的大能者，把他当作神来拜。那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也知道。所以我们去有人去求这些、神医，那他们把自己这抬高为神、那我们也看到人向他们来跪拜求福、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那第三方面，我们看到撒玛利亚的百姓呢，他们惊奇西门的法术。那刚才我已经说听从呢、具有贴近的意思，所以他们很喜欢去找西门来为他们解决问题，来、医治他们的病。那、这个听从啊，其实很有意思。当我在看原文的时候呢，它可以翻为听从，其实它也可以有一个反面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新约圣经也把这一个字翻译为防备或者谨慎。那讲到防备和谨慎，我们知道当圣经的作者提到假先知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要防备假先知。所以我们在听道理的时候呢，我们要谨慎， 不要受假道理的这影响而欺骗。所以很有趣，这里告诉我们，很多撒玛利亚人听从这西门，但是反面的，我们应该是反背他。所以我感觉到这个路加引用的这个字很有趣，我们本应该是反背，但很可惜很多人都去听从他。所以我们看到这西门的这魔力。第二点，我们来看西门相信了耶稣。我们从第十二节来看，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第八章十二节，既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那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在撒玛利亚的地方呢，有很多人信了主。那圣经要强调的，他说连男带女啊，这里的这样的一个词呢，是告诉我们有很多男的女的都来信了耶稣，也受了洗。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大能。那十三节告诉我们，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所以以前人惊奇西门所做的，现在西门惊奇腓力所行的。那我要强调这一点，所以首先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大能，福音大有能力。那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神在工作，福音的大能就在这里，神的话语本身有力量。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福音是大能的，要拯救所有的人。所以当腓力来到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相信。当我们说很多人相信，我们也要记得他们的背景。刚才我说撒玛利亚人很迷信啊，圣经只提到西门，当然西门不是唯一行法术的人，他是这个在城里唯一的一个，不是唯一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这时候这些人要来信耶稣，那我们也知道要信耶稣的一个首要条件是什么，就是要认罪悔改，对吗？这也包括我们要放弃以往所信的。那我相信腓力当他在传道的时候，在为他们施洗的时候呢，他有提到这个重点，要他们认罪悔改，放弃他们以前所信的邪术。那福音的大能就在这里，福音能够改变人。圣经有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福音的大能，福音使人离弃行邪术，而来归向真神。这个能力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邪术是属于恶者的。这些人跟随邪术多年，他们的生活习惯都被这些的习惯而绑住了，他们的眼睛不能够看到真实的，甚至看到假的他们也以为是真的。但当福音来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 观念完全的改变了。我们看到那时候他们眼睛开了，他们能够看到真理，来相信主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我说福音带来很大的改变。若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七到二十节的时候，你看到当保罗来到以弗所的地方传福音，那很多人呢都把他们的这些行邪术的书本啊都把它烧掉了。我们可以打开到十九章来看十七到二十节，请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七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四节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一起读，他就是对不起，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起书价，便知道共贺有五万块钱，主得到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这就是这样，我们看到那时候好多人把他们这些行邪术的书本都带来，那肯定那书本呢是很多的，因为这里把那个价钱呢也提了出来。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大能。那我们不但看到福音的大能，我们要看到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十三节说，回到使徒行传八章十三节，这里说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那路加特意讲到他看腓力所行的神迹，使到西门很惊奇。你想，若你在记载西门的这个信主的过程呢，你应该记载他已经放弃行邪术，对吗？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但作者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一个人还很关注什么呢？行异能，行异能。他看到腓力能行异能，那腓力所行的异能应该比他所行的还要厉害。我这样的讲，大家明白啊？但我们要记得，腓力的力量是从神来的，所以就是这样的厉害，使到他很惊奇。那当然，有解经家告诉我们，原因是这样，因为一向来他所行的，这个所谓的异能啊，都是以欺骗的手段欺骗的。所以他原本是没有这个能力，但以一种的手段来欺骗人，所以他知道。所以当他看到腓力所行的，腓力没有用手段来行异能，所以他很惊奇。所以我强调，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的大能。这个西门相信了，他也见证了神的大能。那我们在想，那这位人腓力，他是诚心的相信主吗？他是真的相信主？那我们看下去， 第三个分段告诉我们，西门想用钱来买圣灵的权柄，他要用钱买权柄。从十四节到二十四节，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作者用这样长十一节的经文来讲到这个西门想用钱买圣灵的恩赐？我看主要的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个人到底有没有信主。好，我们来看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时候呢，教会就差了两个使徒，彼得和约翰往撒玛利亚去。肯定教会是希望这两个使徒帮助腓力的事工，因为那时候这个福音广传，多人来信主，但靠他腓力一个人呢，是不能够去应付。所以教会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所以把这两位使徒呢，就差派去帮助腓力。那十五节说，那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他们到了，为他们祷告，那他们是指着谁呢？我们也知道，从上文就是那些刚来信主的信徒，为他们祷告。那圣经说，他们就受了圣灵。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五旬节后。因此在这时候信徒都有圣灵在他们里面，所以当圣经说这些信徒受了圣灵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有两个看法，一就是为这些人祷告，然后他们信了主，圣灵就来住在他们的身上。第二个看法就是这些人已经信了主，那这个使徒们为他们祷告，圣灵就在他们里头工作，然后给他们有那恩典和力量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无论我们怎样的看，就是当时使徒为信徒祷告，他们就有这个能力来为主做见证。那我们也需要这个圣灵的能力，我们相信了主，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头，但我们能要活出这个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愿主帮助我们。那十六节说，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信徒们有这恩赐来为主做见证。圣经没有讲到这些信徒能够行异能的事，但他们的生命的改变是很明显的。这样的事情呢，使到西门非常的关注。因此十八节告诉我们，西门看见使徒按手有圣灵降下，他就拿钱给使徒们。我也想有这样的能力。什么能力呢？就是当我按手在这些人的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就有生命的改变。这也有可能包括那些有病的得医治，有病的得医治。可见以前西门用法术而医治人的病呢， 有很多欺诈的地方。他知道他自己知道，但他现在看到的是不同，腓力的力量、使徒们的力量是不同的，所以 他要这个力量，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在上面他作者特别提到，他看见腓力所行的这个奇事啊，他感觉到很惊奇，因为他想的就是什么，我要得到这种的力量，因为这个力量比我以前有的更大，大能更大。因为刚才我说福音是神的大能，第二我说神的大能超过所有的力量，所以他想用钱来买这圣灵的恩赐。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圣灵的恩赐是不可以用金钱买来的。让我再强调一点，圣灵的恩赐不是我们到某个学院能够学习而得到的。我这样的强调可能有些人不明白，因为今天有传道人说我要到美国去，因为在美国有好几间使徒学院，所以我到那边去上课，过后我回来，我在这里不再是牧师，所以我的名字前面是使徒啊。所以有人到美国去，有吗？你看一看一些教会的这个网站啊，他的牧师不是某某牧师某某传道人啊，我有看到一位是称自己为先知某某人，我有看到一群教会的传道人，我是使徒某某人。很明显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到美国上一间学院回来，得了一个文凭，他们就能够像以往使徒一样。那弟兄姐妹，这是不行的，因为圣灵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的，不是你用钱买来就得到，也不是因为你去学怎样医病你就可以医病。圣灵要工作，这是主要的。只有神才能够行这些异能，只有神才能够医病，不是你也不是我，不是我们的力量，这个我们要记得清楚。那我们看到使徒怎样对他说呢？二十节，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可以用钱买来的。所以你看这时候彼得很严厉地对他说，你说他说什么呢？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但感谢神，神没有使这个人在这个时候灭亡。记得那亚拿尼亚和撒拉非吗？还记得他们吗？他们欺哄圣灵，圣经说他们立时就倒闭在使徒的面前。这个人没有，他还有机会。我们看二十一节，你在这道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然后彼得说，你当懊悔这样的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神给他有机会，他可以悔改。那到底这个人有悔改吗？二十三节，彼得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捆绑。然后我们看到西门的回应，二十四节，西门说，愿你为我祈求主，叫 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当我们读到二十四节的时候，可能会引起一些的争论，对吗？争论就是他信了，他悔改了，他还求使徒为他祷告，直到这个灭亡的事不会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这样的一节经文可能使我们想到，啊，这个人真的有悔改。但我给你们我的看法，我相信这个人不得救，因为他信主的动机是错的。因为他信主的动机是他要力量，他要更大的力量。那我们信主的动机是什么呢？不是因为我的孩子信主所以我信主，不是牧师讲了要信主得永生所以 我信主。信主应该是出于我们个人的感动，我们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个人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第二，他说使徒们你为我祷告，这个灭亡的事情不会临到我身上。我不能够说为我祷告希望我能够来信主，若我这样的祷告我还没有信主，我要亲口承认我信主。若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是我要承认。西门说使徒们你为我祷告，当然使徒们能够为他祷告，但自己要来悔改，自己要来信主，我个人认为他没有。所以彼得对他说，我看出在你里头有一个苦胆，你不把这件事情解决的话，你很难来完全的归向主。这是他的捆锁，他不能够得释放。这也是很多时候人不能够来信主的原因，他们的生命被一些的东西捆绑住。那有些人是工作，他说我这个工作我很难来信耶稣。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曾经向一个人传福音，他说因为我做这样的工作我不能够就说来信耶稣。什么捆绑着我们呢？除非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得救，不然我们很难来信耶稣。所以我相信西门没有真心的来相信主。那有没有历史的记载啊？那根据历史的记载啊，其中有一位教父，是第三世纪的一位教父，以西门来自同个地方撒玛利亚。他说到这一位西门，他说西门呢，他开始了一个异端，他成了这个异端的创办人。在他那时候，他说早期啊，就是在使徒的时候呢，西门就引用他的法术继续的诱惑人。这个历史的写作有关西门呢，也给我看到他没有真正的信主。那西门有没有信主，其实我们不需要去争论的，因为神他已经知道。但总结的今早的这个分享呢，是给我们看到八章的时候是早期教会奋信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来信主， 但同时恶者也在工作。在信主的人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会成为教会的绊脚石，绊脚石。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保守自己，不受恶者的欺骗。我们不要像西门，我们要全心全力的来跟随主，侍奉他。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更有能力的来为主做见证。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我们这段的话语，也应用里头的记载来提醒我们，来勉励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防备假先知，让我们也能够保守自己在真理里面。感谢神你的大能，我们知道神你必保守我们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